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女路吉亚。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在罗马宗座基督信仰考古学院成立1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梁14世发表宗座牧函，提醒众人，基督信仰考古是一种爱教会和爱世人的形式。教宗向2026年扎耶德人类兄弟情谊奖委员会成员发表讲话，他呼吁各宗教团体促进共融。禧年服刑人活动于本月12日至14日在罗马举行，本次活动的高峰是教宗14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教宗任命巴尔拉斯蒙席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秘书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挖掘触碰文物并寻获时代的力量，基督信仰考古学家的工作不只涉及物质材料，更与人密切相关。清理考古文物的手，理解其历史脉络的理性，以及爱护遗迹的心。在罗马宗座基督信仰考古学院成立100周年之际，教宗梁14世于12月11日发表了一封宗座牧函，在其中提及这一点，强调基督信仰考古的重要性。当天教宗也接见了该校的师生。教宗在牧函中指出，在基督信仰的考古中，文物与奥迹交织在一起，因为基督信仰并非出自一个概念，而是源自于道成肉身的奥迹。基督信仰的基础是在某个时代、某个环境发生过的具体事件、面容、行动，以及某种语言说出的话语。考古工作让这一切清晰可见。天主选择了说人类的语言，在尘世旅途中前行，居住在某些地方，并且在某些住家、犹太会堂和街道活动。因此教宗强调，如果不认识那些见证初期教会信仰的地方和遗迹，就无法彻底了解基督信仰的神学。借助最精密的科技工具，能发掘出新的讯息，并认识每一件考古文物的深远意义。在这层意义上，考古也是希望的学校。正值以希望为题的2025禧年，教宗指出，庇护十一世教宗于1925年以和平为主题的禧年成立了宗座基督信仰考古学院，这巧合为忍受战争之苦的世人提供了新的事业。梁十四世解释道，该校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不确定氛围中，这促使众人明白，在今天忠于创校的精神意味着不要封闭在精英的知识里，却要加以分享和传播，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为此该校 应当与考古领域的其他机构团结合作，包括宗座罗马考古研究院、宗座神圣考古委员会、宗座敬礼殉道者研究院，与东方基督徒的关系也能在考古方面找到一片沃土，共同的地下墓穴、共有的圣堂、类似的礼仪、高度重合的殉道者名录，这一切都构成该当一起重视的灵性和文化遗产。教会教导人们记忆，它既为高尚的工具之一，就是基督信仰考古。教宗表明，这不是为了躲在过去里，而是要有意识地活在当下，在根基之上建设未来。就这层意义来说，考古是希望的使命，因为它展现出信仰抵御了迫害、危机和改变，而且以新的形式不断更新、蓬勃发展。教宗表示，福音始终具有孕育力，教会一再重获新生命，从不减少希望。教宗最后称，基督信仰考古是一项服务，一个召教，一种爱教会和爱世人的形式，并且勉励众人推进这项宝贵又严谨的工作，热情地将它传递下去。有力的言语有时也仍显不足，要使某些理想生根发芽，需要事实和具体的行动，正是通过这些行动，人类之间的共荣得以形成。这也是2026年扎耶德人类兄弟情谊奖的灵感泉源。教宗梁十四世12月11日上午向2026年扎耶德人类兄弟情谊奖委员会发表讲话，表达了与那些将自己的才干、远见和道德信念奉献于人类兄弟情谊的人相伴的喜悦。扎耶德奖每年都会表彰致力于通过具体的行动展现怜悯与团结的实体和个人，它诞生于宗教间对话的一个重要时刻，即2019年2月4日方济各教宗与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签署了人类弟兄情谊文件。该奖项不仅是为了承袭阿联酋创始人扎耶德的精神遗产，还强调每个人和每个宗教传统都蒙召去促进兄弟情谊。贝尔格里奥教宗也曾表达过这一讯息，不同的宗教传统汲取各自的灵性遗产，都能够为促进兄弟情谊做出巨大的贡献。当今世界充斥着冲突和分裂，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性温暖和爱德的真实见证者，以提醒众人我们都是兄弟姊妹。仅限于言语是不够的，因为正如教宗梁在宗座劝谕《我爱了你》中写道，如果只停留在理论和讨论的层面，而缺乏个人的平凡与真诚的行动，那将会摧毁我们最珍贵的梦想。正是这些具体行动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当下促进人类兄弟情谊的切实范例，因此获得了人类手足情谊扎耶德奖的独特表彰。教宗最后说，我鼓励你们坚持这项崇高的工作，坚信你们的努力会继续让人类大家庭的福祉结出果实。禧年福星人活动在12月12日至14日在罗马举行，这是圣年中最后一个重要活动。该活动面向福星人和他们的家人， 监狱工作者、警员以及监狱行政人员，大约有6000名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朝圣者报名参加。参与禧年复兴人庆典的人中，有来自意大利男子监狱、女子监狱和少年管教所的代表，西班牙、马耳他和智利等地方已组织教区代表团来罗马朝圣。此外，还有在监狱服务的志愿者团体，以及意大利司法部及监狱管理部门的几位官员一同参与。为期3天的禧年活动于12日开始，当天上午9点至傍晚6点，在罗马圣母升天大学举办有关希望的权利会议。12日至13日在罗马附近的萨克罗法诺举行为期2天的学习、祈祷和讨论活动。14日主日上午10点，教宗梁14世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弥撒中所用的祭品将由精神和艺术之家基金会通过圣体的意义项目捐赠。自2016年起，每年有300多名复兴人参与这个制作祭品的项目，提供给 1.5 万个意大利等国家的教区、修会、堂区以及隐修院和基督徒团体。禧年复兴人庆典将于14日下午1点半在和解大道音乐厅演出的音乐剧中结束。该活动可免费入场，直到坐满为止。教宗梁14世日前任命若瑟·巴尔拉斯蒙喜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秘书长。他此前曾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共职5年之久，他接替于不久前被任命为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的安多尼·安可波蒙喜。喜年40岁的若瑟·巴尔拉斯蒙喜来自斯洛伐克的克西策总教区，他于2022年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并于2025年成为教宗府的一员。巴尔拉斯蒙喜会讲4种语言，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以及他的母语斯洛伐克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天主启示的传递，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圣经。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写过信，也都收到过信。有多少位喜欢接到别人写给你的信呢？在你珍惜的私人收藏物品中，有别人写给你的信件吗？你保留这些信件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个人收集的东西中，也有一叠多年来我保存并珍惜的信件。写信是向他人做自我表达的好工具，借信中文字的表达，我们能做自我分享，让别人洞悉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们也能让对方知道我们对他们的爱与鼓励。天主也这么的做了，为了让人类认识他，天主用人的语言向世人说话。在人类历史中，天主拣选了某些人做撰写他信息的工具。在圣神的感召下，这些作者把天主向人类说的话写了下来。教会把这些撰写下来的天主圣言收集成《圣经》这本书。研读圣经时，我们会发现天主向人类述说真理，为的是使我们能得救，能享永生。天主说的所有的话，其实都在述说唯一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向我们完整地表达了真理，表达了天主。耶稣为我们带来了救恩与永生，因此耶稣又被称为天主的圣言。天主的圣言完全集合在耶稣他圣子的身上。也因为如此，天主教会在朝拜耶稣圣体的同时，也朝拜天主的圣言圣经。借着由圣餐桌上领取的天主圣言和基督圣体，教会从不间断地把生命的食粮赐给信友。天主的圣言提供信友生命的滋养与力量。借着圣经里的圣言，我们在天的上主来到他的子民中和他的孩子说话。圣经里的天主圣言不能只被视为一堆没有生命的文字。为什么？因为圣经里的天主圣言降生到了人间，并生活在人间。为了汲取天主圣言的生命力，我们必须邀请基督生活天主的永恒圣言，借着圣神打开我们的理智之门，我们的心门，来了解圣经。就因为圣经集合了不同作者在不同时代与历史背景中所写下的天主圣言，研读圣经时，信友需先知道不同作者写作的时代、文化背景、文学类型、人民的经历、感受和表达方式。也因为圣经作者是在圣神的默感下撰写天主的圣言，读者在研读或了解圣经时必须恳请圣神光照。凡尔大公会议向我们指出，借圣神来了解或解释圣经的三个准则。第一个是小心留意整部圣经的内容和统一性。虽然圣经集合了多本的书信，但这些书信是一体的，因为天主对人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得救。所以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站在圣经的中心，是整部圣经的中心。在耶稣受难前，世人仍如蒙在鼓里一般，不了解天主的计划。基督借着他的逾越奥基完成天主的救世计划，因此信友必须在逾越奥基的光照下解释并了解先知的预言，借圣神来了解或解释圣经的第二个准则，是要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圣传中阅读。初期教会的教父曾说，圣经主要是写在活生生的教会的心头，而非在书卷上。 因为教会在他的圣传中将天主的圣言存留在他活生生的纪念中，而圣神则按照属神的意义将圣言的解释赐给教会。借圣神来了解或解释圣经的第三个准则是留意信德的相符。读者要留意信仰中的真理是彼此相符的，而且在圣经中天主所启示的真理是与天主所启示的整体属世计划相符的，那就是为得永生世人要悔改，要信从耶稣，为永生做准备。现在让我们看看圣经分为两部分，旧约与新约。旧约包括46本书，预告救主基督的来临与启示，并教导人类上主属世的圣爱，所以人类得救的奥秘早已蕴藏在旧约的启示中。新约包括27本书，传给我们天主启示的明确真理。新约的主要对象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的事业，他的教训，他的苦难和荣耀，以及他的教会如何在圣神的推动下展开。新约中的四部福音是整部圣经的中心，因为福音是有关降生成人的圣言，我们救主的生活和道理的主要见证。福音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耶稣的生平和训诲，二是口传，三是宗徒们在主升天之后以更完善的领悟力把主耶稣所言所行的事传授给听众们。借圣神来了解或解释圣经的第四个准则是要知道有关书写的福音，圣使们所写的四部福音有些是从许多口传或笔录的资料中选出的，有些则是其他数据的综合，或按教会情况所加的解释，如为受迫害的门徒和为外邦人。要知道，教会远自宗徒时代，以及其后在圣传中就不断地强调旧约与新约的一体性，上主如何在时期圆满时完成了他在旧约时代已预示的救世计划，所以基督徒要在死而复活的基督光照下阅读旧约。耶稣亲自肯定了旧约启示的固有价值，信友因此也必须在旧约的光照下阅读新约。新约可说是隐藏在旧约中，而旧约则显露在新约中。就因天主的话是信有信德的力量，灵魂的食粮，以及纯真和永恒的精神生命的泉源，所以教会必须让信友们广泛地接触圣经。圣经的研读必须是神学的灵魂，圣言的宣读、讲道和教义的讲授 都该从圣经的话语取得滋养和动力。教会也特别提醒信友，要借多阅读圣经，学习耶稣基督的卓越知识。因为如同圣热罗尼莫所说的，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来到今天讲述的最后时刻，想问你，你有自己的圣经吗？你有阅读圣经的习惯吗？读圣经时，有你想问的问题吗？你可以请教神长或一位信仰资深的信友吗？你愿意与你身边的人分享一段让你感动或印象深刻的天主的话吗？鼓励你今天就拟定阅读圣经的计划。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